首先呢，很高兴各位来参加今天的MSDN 讲座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 focus 在 Web Service 跟那个 Web API Tool 啊这两个上面。好，那这是我简单的经历哈。那我是现任的微软的 MVP。好，那我本身也是 Take Day MSDN 的讲师。好，那很高兴跟几位朋友呢，合作了一本书，哦，那我本身也是 StudyFor 跟 PWMVC 的成员之一。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好，哦，今天的讲座，我们有几个目标哈，哦，第一个，我们希望给各位了解是什么情境下我会来使用到我们这个 Web API 的 Framework。 好，那第二个，如果我们已经要采用这一个 Web API 的 Framework 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来调整你的架构？好，你怎么来设计你的架构？ OK， 那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些整合的这个部分其实会蛮注重在这个部分。好，就是如果各位在开发好 Web API，Web API 其实要导入其实蛮简单的，那不过在开发的过程，可能各位会碰到一些美美嘎嘎，好，那这种东西就是我会蛮注重在这个议题上面的，好，那让各位回去呢，好，如果你在开发或者在导入这个 Web API 的 solution 的时候呢，啊，可以走得轻松又愉快，好，那当然我们会做一些demo 跟示范。好，那在进入那个 Web API 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聊聊这位 Doctor 啊，哦，费尔丁博士 ，Fielding。好，哦，好，大概哈，你如果开始有接触到一些 Web Service 之类的技术的话，你一定会看到这个名词，叫做 REST 的。你一定都会看到这个名字叫 REST， 一定逃不过它。那大概好，那一般来讲，大概大家都会说，哎，他写了一篇论文，就这样子而已。可是大概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哈，哦。其实我们现在网路的 HTTP 这个 protocol 是他设计的，哦，这个就比较少人知道。那他协助了两个很重要的协定的设计，一个是 HTTP， 一个是 URI 的协定。那 URI 这个 protocol， 早 HTTP 一年发，那个就是正式公告出来，哦，他在1998年就公告了。好，那再来呢，在HTTP 1.1 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 1.1。哦，是在1996年，草案是在1996年1月来，就正式进行公告，哦，那历经了大概三年半的时间，它正式成为一个规范。好，那最棒的一件事，哦，就下面那个 highlight， 你大概在你看，哦，1999年到现在2013年，大概已经超过14年的时间，哦，这个 protocol，哦，居然已经，应该说没有多少人认为它有需要修改。哦，你看我们在学技术嘛，对不对？哦，那我们技术都已经翻几轮过去了，对吧？已经十几年来那个技术都已经翻几年了。好，那他设计这个 protocol，哦，在这14年之间，居然是人家认为说还够用，哦，那后面我们会来讲，哦，为什么还够用。OK。好，那他在1999年呢讲完啊，设计完那个 HTTP 1.1 这个 protocol 之后呢，他就回到加州大学继续攻读他的博士。OK， 那99年到2000年，2000年后，啊，他就发表了这一篇非常著名，你大概看到 REST 这个专有名词，大概全部都会连结，全部导向他，哦，连结就全部导向他。那他在这篇论文里面呢，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哦，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叫做具象状态传输。OK， 这个中文是我从 MSDN 抓的啦，哦， 那我们就 follow MSDN， 好，具象的状态传输 ，OK， 好，所以简写叫做 IST 哈。好，那不过蛮遗憾的一件事哈，在2000年到2005年的时候呢，这篇论文哈，并没有得到重视。好，比如说最简单，大概在2000年到2005之间哈，最火红的技术叫做SML， 好 ，Web Service， 好，那 Web Service 走什么协定 ？SOAP， 好 ，WDSL， 对吧？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协定？因为那时候它需要做 B2B、B2C， 好，我的应用程式，我的应用程式跟应用程式需要去 talk， 需要去交换资料 ，OK， 好，那。最简单的例子是设定这些协定的人哦，他大概都不太了解说为什么第二品博士他要设计这个 REST， 好，那究竟 HTTP 这一个协定它到底有什么内涵，他们搞不太懂。好，那篇论文我有看，等一下我有跟各位讲，可以哪里可以找到中文版，好，你可以回去把它当作来看，好，如果你看得懂，拜托拜托。我会留手机给你，我会跟你联络，我很认真看。哦，他的论文其实没有很长，没有几页，没有几页。好，那在2005年之后呢？最重要就是那一个，好 ，AJAX 大量的爆发，好，就 Google Map 嘛，对不对？好，最火红的例子是 Google Map。OK， 那它里面呢，大量的开始采用这种 REST 架构。那 ROR 它算一个转捩点，它直接就，在它的那种它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开发者就是它那个官方，就直接讲说未来IST 是他们这个 REST IST 是它未来发展的重点，所以整个转变大家开始去注意到这个这个 IST 的分享协定这个风格。这个 style， 好，那稍微简介了一下那种菲尔顶博士以后呢，我们来看看 REST， 好 REST， 好 REST 呢，它最重要在做一件事，它在呢，描述我们整个 Web， 好，描述我们整个 Web 的架构，好，它在描述我们架构。其实你从他论文整个标题，他都写得很清楚，他写得很清楚哦，它是一个架构的样式，好，那他以网络为基础，他是一个软体架构，但是呢，他不是 protocol， 这要搞清楚，他并不是一个协定 ，HTTP 是一个协定，好，那 REST 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协定哦，好，那。既然我们谈 REST 哈，那 REST 在世界上，我可以这样讲啊，它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分散式应用架构的样式。有没有人知道成功案例？每天都在用啊。我们的 Web 哈就是架构在 REST 上面。等一下我们来看。好，所以。这个案例够成功吧？好，这个案例够成功，那我们来看看吧。好，所以 REST 呢，它有几个重点哦。它就是为网际网路来量身打造的。OK， 好，那 REST 跟那个 REST 跟那个 HTTP 1.1 这个协定哈，它是相辅相成的。OK， 第一个它是 Web 我们整个的指导原则。好。所以 1.1 这个协定呢，它是为了实现 REST 来设计的，所以它那个 Building 博士蛮好玩的哦，他是已经在他脑中把整个 REST 架构先架构好了，那他把他这个架构先透过那个 HTTP 这个协定，他先已经把它规范实作出来了，然后他才回去学校把这些东西整理成那篇论文 ，OK。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在实做那个 HTTP 这个 protocol 的时候，他在定义规范那个 protocol 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那个 S 的东西已经在他脑袋里面了。好，只是那时候他因为他在做事，他没有时间写。好，那做完以后，隔年很快，你看隔年他就发表了那篇文章。好，只是那时候还没有人看得懂嘛。好，那我们会来理解 REST， 它里面有五个很重要的观点。好，那我会讲一二三四，它五很抽象。好，所以我们就不说明，因为这个我们的 Web API 也还用不到。OK， 好，那第一个我们来了解说 REST 里面它在谈一个东西叫资源 ，resource， 英文是 resource。好，它把我们的伺服器看成是很多离散资源来组成的。我们一台伺服器 ，OK， 那你伺服器其实不是一台机器。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resource， 对吧？我们单纯一个网页很单纯吗？不单纯吧？里面有没有JavaScript、CSS， 还有内容？那你后端可能还有很多很多 resource， 对吧？你要图片要传嘛，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后端是有很多这种离散资源？它把伺服器看成是有很多离散资源来组成的。OK。那一个资源呢，可以由一个或多个 URI 来标示。URI 等一下我们会讲，好，所以这个 URI 它本身就是一个 resource 的名称，好，也是这个资源在那个网际网络上的位置。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天天都在用的 URI 喽。好，那在这种 Web Service 的世界，我们就不称为那个 URI 喽，我们会称它为 URI， 等一下也会解释。为什么称之为 URI？ 好，第二概念就是这个单字，这个单字困扰了我好久。好，什么叫具象？那一句中文叫具象状态传输嘛，对不对？什么是具象？如果你这样想我想了很久才想到这个解释比较好。你在想比如说我们画画，对不对？包括我们有山水画，有油画，什么抽象派、写实派什么派。那你当你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说这一幅画是山水画？这一幅画是油画、西洋画，是写实派、抽象派？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是一种 style 的实现？对吧？好。所以这是前面是一个 style 好，我们先这样讲，前面是一个 style， 后面是一个实现。所以在这个实现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称之为它为具象。好，具象。好，那你会说这个资源在网际网路上这个资源是某个特定时刻的状态。OK，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你单对同一个资源同一个时间，它可以有不同的那种具体化的模式，可以有不同具体化模式。比如说我对单一个资源，也像我们看到，它可以称为比如说我们把它具体化成为一个 JSON， 我们可以把它具体化成为一个 SML， 甚至你可以挂其他的你实作的方法，你就可以把它具体化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它可以具象的状态，那个状态是可以一直变的。好，那在这个之间，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之间呢，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个协商的机制，来跟我们的伺服器讲说，我现在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对同一个资源对同一个资源，但是我可以让它有不同的具象 ，OK。好，再来呢，ST 就是状态的传输。那最明显的例子我这样举例，我们在网页就是了，我们在网页就是了，对不对？我在不断这种请求回应的过程里面，它的状态是不是一直在变？我的画面是不是一直在变？那个状态是一直在改变的。OK， 那我在这一个一直过程里面呢，我透过我跟伺服器之间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沟通，然后呢，我来达到这种操作这个资源的目的。好，我来达到这个操作资源的目的。OK，那在这一个原则里面哈，第四点哈，它还规定一件很妙的事情哈，它规定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界面，统一的界面来对这个资源哈、哦、做操作。重点在第二点，好、哦，你对这个资源的操作哈、哦，它所有的语义哈、哦、都必须在讯息本体之前完全表达，就是你全部都要做完。所以比如说我们一样简单来讲，各位你们上网对不对？上网，请问你打完URL 以后，你有在做任何事吗？有没有？有没有在做任何事？没有了，就跑跑跑一直跑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呢，他把整个语义，他就规定说，你在前半段你就要把它表达完成。那其实里面还有包一些东西，啊，只是我们在浏览器的 URL 看不到。好，它那里面有把一叫标头的东西的，好，等一下我们会谈标头的东西跟我们的 URL。好，这些包一包，在前半段他就把所有的他要的东西全部表达清楚。哦，那伺服器也可以很明显，就是看到你要的东西，他就根据你要的东西就把它丢回去给你。好，就这么简单。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叫 RESTful 跟 Food API。好，那。REST 哈，它里面其实在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如何正确去使用这一个 HTTP 的 protocol。好，那在接下去之前，就是这两个专有名词啊，可能各位在网络上或者在一些书籍，好，你可能会常常看到，就是说如果你开发的这一个 Web Service，好，它是符合这一个 REST 原则，它是原则，OK。好，那我们可以说你开发的这个 Web Service，它基本上是一个RESTful 的 Web Service，好，那也有人称它是一个 RESTful 的Web API，好，那这个 API 跟 ASP.NET Web API 不一样哈，所以 ASP.NET Web API 它基本上是符合这些原则的哈，所以你也可以称之它为一个 RESTful 的 Web API，OK，好，那加那一个。FUL 就是强调说它是符合这些建议的内容。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要如何来正确的使用 HTTP。好，我们现在用大概不到它的四分，大概它的四分之一而已。它当初设计的非常完整，但是我们现在使用大概只使用到它的四分之一。所以为什么哈，经过了14年，还没有人说需要说，对这一个 protocol 去做什么样的修改？好，我们来看。那在进入这个之前哦，这是一个一些专有名词了哈。那不过这是学术上的差别了哈。简单的定义，好，所以我们可以讲 URL 是等 URI，就超级子集这种。好，那 URI 也是 URL，不过在 Web API 里面，我们会通称 URI，好，因为它还可以代表另外一个，我们来看 URI 哈，URI 在 Web API 里面哈，它被当做一个资源，好，也就是如果我们以我们网页来讲，它就是一个 URL。OK，那它代表是一个网际网络的资源，好，那并且呢，可以对它进行操作跟取得资源方法，但是哈，它跟 URL 一个不同，因为它代表是一个可以被操作的资源，它是可以操作的哦，等一下我们会来操作它哈，它是一个可以被操作的资源，好，而且不只是说单纯我们这样浏览的行为而已。所以呢，在 Web API 里面的资源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URI。简单举一个例子好了。这边是松江路嘛，对不对？我没记错吧？松仁， OK， 台北我不熟了哈。好，松仁路，松仁路七号，好，现在七楼七 AB， 我现在讲这样子一个，这样是不是一个 address？ 好，这样是一个 address 嘛，对不对？可是七 AB 现在里面进行的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它是等于是这个 address 里面提供的一个服务。好，所以 URI 是范围比较大哦。好 ，URI 的范围比较大，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会称它是 URI？ 那比如说一个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去银行，你去银行，好，你站在门口打卡，那个打卡资讯是什么？它是一个 address 而已，对不对？代表你那个地址那个地点嘛，对不对？它是一个 address， 但是当你走到进去，走在那个柜台的门口的时候，那代表是什么？是不是这个 address 它提供的服务项目，对吧？它是有提供服务的，哦，你可以在这个窗口，在这个银行的柜台窗口，你是可以跟它有互动的 ，OK？ 那它提供的服务是不是很单一？那就不了，对不对？那个窗口是不是就可以提供非常多样化的一个服务内容给你 ？OK， 所以 Web API。它里面的这个 UI 比较像这个服务的窗口，你就把它想成它是一个服务的窗口。OK， 好，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一个 UI 的，我们谈的是一个 URI。OK， 好，那我们来看看如何正确的使用 URI 哈，这是看得到的部分。好，URI 它在指三件事哈，第一个是 service 在哪里 ？OK。你要跟我讲说你的 service 在哪里，好，第二件事情你跟我讲说你的资源在哪里，好，你的资源在哪里，第三个我们很习惯都会去下参数嘛，对不对？好，我要跟他有些互动，那这个参数你可能是用 get 的方法或 post 的方法， anyway， 好，我这边是用那种 get， 我是把它表现在那个 URI 上面， OK， 好，这个是我们天天都在用的，好，但是呢就会像这样子，实际底层在运作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的简单，哦，它基本上包含四个部分，第一个我在跟伺服器沟通的时候，它会去做一个叫做 HTTP 动词的设定，哦，它要跟伺服器讲我要做什么，哦，动词在 1.1 有8个，等一下我们会看，第二个你的资源在哪里，好，第二个你的资源在哪里？你要跟我讲。好，我要请求嘛，好，那个资源在哪里？第三个我要使用的什么版本？好，所以现在的我们的网络是使用什么版本？14年前定义的版本，叫 HTTP 1.1。好，你去浏览任何一个网站，任何一个网页 ，OK。好，所以底层在运作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刚才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动词。好，动词在有人翻译成那个 HTTP 方法，好，也有人翻译成动词。那我觉得，因为那个方法很容易跟一些那个冲突，好，所以我比较偏向使用动词这个字。好，在 HTTP 1.1 这个 Fielding 博士他定义了8个动词，他总共定义了8个动词。OK， 那这8个动词呢？红色那个大概就是我们现在使用到的，哦，你在浏览网页，它就是浏览器会帮你把它设定成 get 动词。那如果你在有一个表单，好，比如说 click 发送一个资讯上去，那个叫 post， 好 ，post 往上丢，那其他的都没用到，哦，你会说，哎，有没有相当可惜？相当可惜啊，它定义的那么完整，居然我们都没有拿来使用，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哦。好，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介绍另外一个叫 page， 好，这一个是后来才规范出来的，那它并不是 1.1 范围里面，不过我们也会介绍。好，因为这五个很重要，这五个我们在 Web 里面哈用得很凶，好，用得很凶，所以我们会介绍这五个。好，所以动词使用的话，如果假设我的资源跟动词相配合的时候，大概就会是这种模式，哦， 我要取得某一个资源，我就是下 get 动词。好，我要新增一个资源的时候，我就是用 post 的动词。OK， 好，那 put 做什么用？修改。好，修改，对吧？好，那我要进行删除的动作的时候，我就是下 delete 的动词。OK， 好，这你看这样的使用方式是不是就很好，更完美了？哦，对，对于我们来讲是应该是这样子用才对哈、哦。他当初的想法也是应该这样子用才对。好，那我们已经有动词的，有资源的。第三个我们要谈内容的部分，标头的部分。好、哦，那在这些标头，一般我们如果是单纯做网页开发，好、哦，或者在浏览这种网页哦，你是大概不会去 care 它的，哦，你大概不会 care 它。不过在Web Service 啊、Web API、Web Service， 这个就用很凶。为什么哈？网页你有页面可以看，对吧？你有一个 UI 可以看。可是今天我单纯是提供一个 service， 它是没有网页可以跟你互动的。那你要怎么跟它做互动？你要怎么跟它做沟通？好，你今天发送了一个比如我刚才新增一笔资源。好，我用 POST 新增一笔资源，那你成功不成功？你怎么知道？哦，那你想请求，比如说我刚才举例的，我想请求的是 SML 格式的，我想请求的是 JSON 格式的，伺服器怎么知道？这时候你就必须透过这种类似内容导览的东西 header， 哦，来跟伺服器做沟通。OK， 好，最后就是你的资料，好、哦，你有没有带资料？伺服器要给你资料，好，你要给伺服器资料，所以叫搬那个翻译哦，我实在也不找不到比较满意的，好，不过我们还是发了 MSDN 啦、啊、哈，他把它翻译成本体，你去开那个 IEF12 里面，好，它就讯息本体，好，所以我们就 follow 它 ，OK， 就是那一个，所以呢。以上我们有看到四个部分，URI 第一个我们有 get 我们有动词，第二个你要跟我讲资源在哪里，第三个呢你要包含一些 header 来跟伺服器做沟通，好、哦，那伺服器也会回应给你一些 header， 你才知道说，哎，成功不成功、哦，或者是需要资讯，第四个你有没有包含资料，所以这样的一整个四个部分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 URI， 好、哦，完整的 URI， 好，那。传统的 URL 在导入这个这种 Web API 应该说IST 这种 style 的时候，这种那种样式的时候，会有些问题。好，就像这个，我们最喜欢用这个，对不对？好，那在 .NET 这边呢，很早，它在大概 3.5 的时候就开始导入了一个叫做ST.NET Routing 的技术。哦，他就开始导入这个技术。那如果你是那个 4.0 的、哦、那个有一个 link、哦、到时候你们下载到教材、你就把那个 link 打开，你就可以把你的传统那种ST.NET 的应用程式把它想办法转到那种友善的这种 URL、哦、好，那最后那一个 highlight、最后那一点不是 highlight， 最后那一点、哦、是有朋友就很高兴啦吼 ，Visual Studio 啊就2013上市，然后就赶快下载，啊就很兴奋的开了一个范本，开完范本以后，他就很莫名其妙的来找我说，哎那个2013是不是有 bug？ 啊我说有 bug 什么 bug？ 他说为什么我的范本吼打开那个网站乱起来，他后面的点 ASP 叉全部不见了，他找不到那个。网页在哪里？好，所以你会看到哈，微软大概从 Visual Studio 2013那里面的那些范本哈，它全部哈都改成 routing 的方式。好，所以现在不学，什么时候学？对吧？好，不管你是走 MVC solution 或者那种 Webform solution 的 routing 一定要学。好，你 routing 学好，你以后再接触这种IST 这种内容的时候，你会比较轻松。OK， 好， 所以呢，我们刚才呢，很快速的谈了八个动词，哦，加 page 的话是九个。好，那它刚刚好哈、哦，跟我们的传统的 CRUD 刚好可以 match。你会发现它跟我们的 CRUD 刚好可以 match。好、哦，我们在新增一笔资源，取得资源，我们就用 get。好，如果更新的话就用 put delete 的话，删除的话我们就是用 get。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大概就会这样呈现这样的分布。这大概就是我们所有已经涵盖九层哈、哦，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东西，九层的东西都要谈这些。好、哦，你如何取得资源？OK， 哦，你可以取得全部的资源，你可以取得单一笔资源，哦，那一样更新，好、哦，这像这三组就要，这个跟这个就要小心，好、哦，全部就会被你洗掉，全部就会被你 delete 掉，好、哦，所以在做 put 跟 delete 的时候要小心，好、哦，记得你应该是更新某一笔资源，删除某一笔资源，对吧？好、哦，这个是要小心的地方，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一个具体的呈现模式。好、哦，你在 IE 跟 Chrome，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好、哦，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这是 Visual Studio 2013，那在这个 OneSP 的范本里面呢，我们来新增。一个范本 ，OK， 那 ASP.NET 的这个 OneSP 范本哈、哦，这个 Empty 真的很干净，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来一步一步的来把我们的 Web Service 加上去。好，那如果你因为你从这边的话，你看不到那个过程，好、哦，你看不到过程，所以我们选择用这个。那我们来勾选这一个 Web API 的这一个项目，它会帮你加入、哦、一些必要的参考，还有会帮你把我们那种 MVC 架构的一些目录把它建上去。OK。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一个空白的范本。那我们加入控制器。好，在Visual Studio 2013里面呢，这个添加动作叫做机架。OK， 我们可以看到我可以增加 MVC 5跟 Web API 2的控制器。好，那我们这边选。空白控制器几个？新增项目哈，好，新增项目这边呢，一样有一个 Web API 的控制器类别，好，那这边里面会有一个很简易的 Sample Code。OK，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 Web API 的范例。好。很习惯嘛，哈，开发完成是会按这个。 那如果像我们在开发 Web Service 哦，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如果它是一个独立的专案，你不是跟把 Web API 跟这种网页专案摆在一起的话，你每次都要看到它。好，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专案里面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我必须把这个服务启动，所以我必须去按它。OK， 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哦。好，所以呢，透过 Firefox， 我回传了一个是 SML 的内容，但是如果我透过 IE。你会发现它回传的是 JSON， OK， 好，所以呢，针对同一笔资源，针对同一笔资源，你会发现它有不同的表现模式，对吧？好，我可能会有 SML， 可能有 JSON， 好，好。那谈到 Web Service 哦，那我们就应该要来谈谈这个微软这边在 Web Service 这边的 solution， OK， 有几个啦齁，第一个，这个是 AS 那个 2.0 那一个 ASP.NET 的 Web Service， 齁，那因为如果直接讲 Web Service 很容易跟那个 Web Service 这个概念这个协定齁去冲突，所以我们你去查官方文件它会加 SML 三个字齁。好，所以我这边的 SML Web Service 是指 .NET的那个 Web Service， OK， 好，.NET 在SML Web Service 的时候，它一样 follow 嘛，因为那个时代就是SOAP SML， OK， 它走HTTP 协定，为什么后来都要走 HTTP 协定？各位知道吗？这样它有办法穿透防火墙，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它走80后，我防火墙出得去，我不用开一堆洞。可是如果你是早期那种，RPC 的方式，那你就必须在防火墙上面开一堆洞。好，你要让开一堆洞让它跑。好，所以后来的这种设计全部都是走 HTTP，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OK， 那不是 Open Source， 这没问题。好，那它只能运作在 IIS。好。到了 3.0 以后呢，微软这边提供了另外一个 solution 叫做 WCF， OK， 它一样是基于 SOAP， 一样回传 SML， 哦，它是就是加强版的，那它支援多种的协定，这是它最强的地方， OK， 好，也就是说微软里面最如果在通讯协定这方面实作最完整的就是它，哦，不过最不好学的也是它。你会看到它包那么多东西，你要全部学完，那个学习期，那个学习期限啊，哦，蛮高的，蛮高的。OK， 好，那在这个 WCF 里面，它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功能叫常驻，哦，那官方文件其实叫自我装载啦，哦，好，它可以在没有 IIS 的环境，哦，也可以运作，好，哦。他在这边第一次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OK，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在 Web API 哦大量谈到这个东西。好，那在这里面呢，WCF 它既然是完整的通讯协定哦，它也可以拿来当一个 REST 的服务来使用。好，不过它在 REST 这部分哦也还蛮麻烦的。第一个，它预设只支援 GET 跟 POST。好，那我们刚才是不是介绍了 bug？ 那如果你要用的话，你要去做额外的设定。好，这是它麻烦的地方。不过呢，好，有那个最下面那个字嘛，对不对？它是很早 .NET 里面应该算最早啊，有资源 JSON 的。好，这是它最棒的地方。好，我不用再开始跟 SML 打交道了。好，好。接下来呢，在 W 啊，这是 3.0 嘛，哈， 4.0 的时候呢，跟 MVC 4它一起发行了 Web API 这个 framework， 好、哦，那这个福洛克蛮特别的哈、哦，你会看到前面哈、哦，它是取 MVC 跟 WCAF 的精华，它整个完全重新打造，好、哦，重新打造。那它专注在提供这种 HTTP 的 service 上面，好、哦，而且相当容易使用。各位，刚才我这样，我只是几个简单的 click， 我就把 Web API 加起来了，对吧？好、哦，那相当简单。再来，它是 open source， 好、哦，它是 open source。那它从 WCF 那边哈、哦，也学习了那个叫 Sailhost 的功能。OK， 好，那它的常驻方式很多元哦。最后那个其他哦，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Web API 2才有提供。如果你是 Web API， 就是应用程式 IIS， 你可以选择跟 IIS 在一起。你也可以把它常驻在.NET 里面的其他应用程式 ，WCF、Greenform、好 Webform， 你都可以把它藏进去。好，它原生支援 JSON 跟 SML 的 Format 哦，可是最棒的是它可以任意的扩充。这个在那个我们如果上页那个 WCF 的 REST 服务，你看它是封死的。哦，它是封死的，你就很难去做这种任意的扩充。那是但是在 Web API 哦，它学习的，应该说它学习 MVC 的优点，哦，它帮你把很多必要的扩充点都留好了，哦，你就可以随时去做 Web API 针对它去做扩充 ，OK？ 好，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基本上哦，从 Web Service SML Web Service WCF。好，到 Web API、Web API 2， 好，它是一个持续进化的过程。因为曾经有人叫我做比较表，我说我做不出来。好，因为他们不应该拿来比较，因为时代背景不同，你那个每个时代背景的那种需求不同，好，它应该是一步一步进化的。你懂我意思吗？它是进化的过程，它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好像 A 产品跟 B 产品拿来比较，我觉得那个是不对的。OK， 好、哦，这张简单的截图呢，只是为了证明说，Web API，好、哦，有很大一部分是从 WCF 而来的。OK， 好，正式开始进入主题。好、哦，啊，因为你前面一定要有一些REST 的概念哈、哦，那接下来的东西你才比较听得懂。OK， 什么是 Web API 哦？这边 2 我就不再赘词了 ，OK？ 好 ，Web API 这边 2 我就不再赘词，就 Web API。好，在我觉得它就像一个中介者，中间的哈，中介者，它要介于使用者跟伺服器之间的一个桥梁。好，如果单纯就我使用者的观点，如果我是用的人，好，它提供我两个最大的用途。第一个，它提供我资料，我必要的资料，而且我可以对这个资料做必要的操作。好，第二个是服务，你能提供什么服务给我？好，那我也一样可以对它进行必要的操作。那你反观如果伺服器端，比如说像我们是开发者，好，那我会比较觉得说它很重要的是，它是我们那种model 哈、哦。哎，问一下好了。现场有 MVC 开发经验的举个手好吗？好，大概越来越多了，很好。好 ，model 哦，你简单想，如果是我们传统那个 Webform 哦，那就是我们在资料处理那一段。好，那资料处理那边我们是不是？如果你的架构开始长大，是会开始做一些分层啊、抽离啊，好、哦、那些东西 ，ADO.NET 那一块，好、哦，那在 MVC 里面就是叫 model 那一块叫 model，OK、OK。好，那在你导入 Web API 之后，哈、哦，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些架构设计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说，它其实就是把我们传统这种 model 哈、哦，全部拉到 MVC 来处理啊 ，sorry。Web API 来处理，好，那以前我们开发很多东西 service 哦，你要把它拉到 MVC 来处理 ，Web API， 好 ，Web API 来处理， 他都会帮你做很好的整合。OK， 好，所以他等于是一个中介者。好，你后端呢有资料，好有服务，那前端你就是来跟我要资料、要服务，就这么简单。好，那这个是 Web API， 好，就是第一版了哦。的功能，从人家借来的功能的列表。哦，所以呢，你会发现，我前面有提到嘛，哦，它是整合 MVC， 整合 WCF， 哦，它从那边取其精华于一身的高手，就是 Web API。好，好，那 Web API 2呢，它又增加了很多的新功能。那蓝色这些呢，是我今天会谈到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哦，如果各位有在碰 WCF 这一块哦，那就会问我说，那我已经在使用 WCF 了，哦，那我还要不要去导 Web API？ 简单的想法啦哦，如果你只是单纯要提供这种 HTTP service， 我非常强烈建议你可以选择 Web API。好，那如果你需要其他的通讯协定的功能。好，那还是 WCF， 好，就这么简单。好，你如果会有这种抉择哦，那可以参考一下，可以参考一下。好，圣经可以下载回来看。OK， 下面这一本呢是 Fielding 博士授权他们翻译的，所以不是他们自己乱搞翻译的。好，那。没有繁体中文版，好，上面是原文，好，如果你英文不错，你就下载英文，好啊，如果这个是他授权啊，他有授权他们翻译 ，OK， 好，好，那我是看下面那一本，好，好，所以到这边我们 Visual Studio 只开了一点点，有没有问题？是按存档就好了，因为我第一次录这种分段的课程，就 save 就好了。所以我要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真的吗？因为它上传上去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所以他们会剪接。好 ，OK。啊？他们会转。他们会转。OK，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段落了。好，那我们继续就往下。OK， 我看一下，差不多。所以我们来进入核心重点的，好，因为前面要先有一些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很多很多的操作。好，在接触 Web API， 好，我最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要不要先学 MVC？ 好，我最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真的。因为它里面我刚才讲它结合了 MVC 跟 WCF 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看到 MVC 那一块就倒退三步，然后就问我说，要不要学 MVC？ 哦，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任何 MVC 的基础，哦，那是这样，你没有任何 MVC 的基础，那你学 App API 很好，因为你可以把 MVC 里面的 M 跟 C 全部搞懂，因为观念一模一样，好，这是很轻松。因为那为什么没有 V 哈 ？V 就是那个网页那部分，页面呈现那部分。因为我提供的是资料是 service， 我没有页面。 所以那个我杠掉嘛，对不对？它没有 V。那如果你已经是已经了解 MVC 的人，那你来写 Web API 你就很愉快。好，因为 MVC 那一块你已经全部都会了，那你接下来就是要把 WCF 这个 Web Service 这边不懂的这些，刚才列表两张表嘛，左边跟右边那张，那你是不是就把 WCF 这边这一块必要的东西搞懂？那你其实你 Web API 学完了，所以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不冲突，你有学过，你也可以来学 Web API， 你没有学过，那我也很建议你来学 Web API， 通吃 ，OK。好，所以呢，我们刚才谈到哈，在 MVC 或者那边再多个 Web Form 哈，那我们传统这个是提供一个网页的服务，好，那在 Web API 里面呢，我重点要提供什么？我要提供 Model 就是我们资料处理这一块，所以专指资料了哈，好，那我可以提供 Service，OK，、okay, 我可以提供吗？我可以提供资料，我可以提供 Service 给我的 Client 端，好。那我刚好真的也猜到，也蛮多人没学过 MVC 的，好，所以我来讲一点点的 model 这部分，因为 Entity Framework 你就是在处理 model 嘛，好，资料处理资料存取，好，那我在 model 里面我要做什么事情？很简单，就是资料库的 CRUD 嘛，好，那你这些格式的验证，结果的判定。所以呢，这些东西、这些内容呢，你应该都把它摆到 model 去。所以你看我们那个范本哈、哦，那个网站开起来，它就有一个叫 models 的目录在那里，就等你的，好，它就在那边等你，好，等你去见它。OK， 好，再来呢 ，model 呢，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哈、哦，它跟 MVC 哈、哦、有点太黏，又不会很黏，好，可合可分。我觉得它最棒的地方是它是独立性最强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可能都是在一个单业专案，全部都是在一起做开发。当你的专案成长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它是可以随时把它抽离的，不会有影响。OK， 那抽离以后就会像这样子，我们前半段是MVC 的东西或者 Web Form 的东西了哈。好，那你后半段就可以一样，你可以把这个 model。好，因为都是单纯的资料处理嘛，对不对？好，那我一样就是可以抽离出来以后，我就可以这样子，好，给我的 .NET 应用程式去使用。OK， 好，所以我就把它分开以后，我就可以从.NET 应用程式来去使用我这个 model。好，假设我们已经抽离了哈，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把它最简单就是建个类别库专案嘛。哦、把 model 就全部拉拉拉拉过去、哦、然后放一放重新参考一下结束 OK 自己用那没问题啊，你自己专案怎么用没问题，那如果你今天这一个东西是要 open 出去给外面的人来使用，外面的 developer 来使用的时候怎么办、哦、我需要给 A 厂商来估价，我需要给 B 厂商来估价，对吧？我需要跟他这种，好，比如说 B2B， 好 ，B2B， 我要给他呼叫怎么办？你不可能把类别库寄给他，还是一样在防火墙开个洞，让他连进来我们的资料库，不太可能嘛，哈。所以这时候呢，你就要回到 Web Service 这种架构上面了。好，那这四个我们刚才都谈过了。好，那比较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要导Web API Tool 哈。它必须锁 .NET 4.5， 好，锁 .NET 4.5 以上，因为现在已经 4.51 了嘛，哈，所以 .NET 4.5 以上，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OK， 好，所以就这样子，好，我把 model 抽离出来了，抽离到 Web API。那抽离到 Web API 以后呢，我就透过 Web API 来发布我的这种service 好 data 资料data 的那种 CRUD 的服务。那因为我是单纯的 HTTP， OK， 好，我是单纯的一个 HTTP service， 所以呢，基本上而言，好，只要你的不管是 APP。你的 device 哦，你的 browser 只要它能发出这种 URI， 我就可以为它做服务。好，就这么样。好，比如说，谁知道这只眼镜？人事不必买嘛，对不对？搜寻一下哈，关键字给各位。好，最近很红，对吧？这种东西它可以发出我们这种 HTTP 的请求，绝对没问题，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说，透过这种 Web API 以后，我不会再有这种以前阿里不扎的那种限制。好，我就很容易的，我就可以来透过它跟Web API。好，那前面谈的都是 model 啦，都是 model 的。那 service 呢？好，请参考这一个段落。好，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 Web API 2哈。好，那它刚才有提过，它必须在 .NET 4.5 以上。好，这是唯一要注意的。那它随2013发行哈，它可以独立下载。好。那现在2012的那个 update 已经放出来了，所以你在2012你把那个 update 装一装，好，你只要 update 那个最新的 update 装一装 ，Visual Studio 2012把 update 装一装，那你只要是开 4.5 以上，好，那 .NET Framework 你开 4.5， 好，你一样可以来开发 Web API 2，好，那2010就。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哈，开始看 code。好，在好，各位如果刚才有注意到我去对我的服务请求的时候，好，这个是我系统预设会加上去的啦，好，那我们在那个发出请求的时候，我们这一个呢会对应到 controller。好，如果没有 MVC 基础的就麻烦回去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哦。好，它会对应到 controller。OK， 那再来呢？重点是里面的命名。你会发现它的命名哈，跟我们那个 HTTP 的 protocol 的那个动词哈，会很像。如果你要取得一个资讯，就叫 get。OK， 你要新增一笔资讯，就叫 post。那你要更新一个资讯就叫 put。 OK， 好，那你要删除一笔资讯就叫 delete。 好，所以 API 的命名呢，前面通常都会加上那个动词。好，所以我的请求一进来以后，它第一个看的就是你的动词。 Web API 它的那个处理器，它第一个看的就是你动词，然后呢，它就去找 controller 里面的那个动词，它这样子就整个把它 match 起来了，它才知道会，它就知道说它要去执行哪一个动作。所以你会看说，像我下 slash 啊 values， 我是下 API slash values 嘛，对不对？那你说，哎，它怎么知道要去执行那一堆方法里面哪一个？很简单，它就找，哎，因为我们发出的是 get 请求，我要取得资料嘛，对不对？所以它就去找Values 里面的 get， 我就去执行它。好，所以是这样一步一步对应起来。OK， 好，好，所以呢，动词 URI， 好，好，所以整个处理模型都是这样子。好，那 CIUD 当然看你提供的是什么服务，不单纯只是资料库。好，这要提醒各位，比如说它是我这边谈 Entity Framework 谈 Model， 就单纯只是资料库。你后端提供什么服务，它就可以帮你做什么服务。好，一个简单的档案系统的管理，好， 都可以。OK， 那这是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地方哦。如果各位在未来，哦有开了一个专案，然后这个专案是 MEC 跟Web API 是在同一个专案里面哦，你会发现你的 controller 这个 controller 这个。你会发现这个 controller 的目录下会有一堆的 controller 嘛，对不对？那我的系统怎么知道说你今天一个 slash 一个 slash API slash values 我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格式像我这样的概念就是一个 API 一个 slash 一个 values。好，他怎么知道他要找的是 MVC 的 controller 还是要找 Web API controller？ 好，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是必须透过这个。他会去看你这一个 controller 里面继承的那个类别，好，所以很明显，如果呢他继承的是 API controller， 他很自然就会成为 Web API 的一部分。好，他如果是继承 controller， 他就是 MVC 的一部分。OK， 好，所以呢有这样的区别以后，那他就知道了。今天如果你来请求的是一个 MVC 的内容。他就是回传网页给你，他要回传网页给你。但是如果今天你来请求的内容，是一个 Web API 的部分，他就会传送资料，或者 service 的东西给你，他很自然的就透过这样子做区别。好，所以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了嘛，对不对？我很顺利的写完了 Web API， 然后点下去，好。所以一般在开发是不太会去，自从学习 Web API 我很少去点那个按钮，非常少，我从早到晚都没点过，所以从点下开始，除了一些特别的情境之外，除了一些特别的情境之外，你会发现我通通没有在点那个按钮，那你会看到优点在哪里？好，早期的话我会这样教，把 IIS Express 加到你的环境变数里面去。不过呢，其实 Visual Studio 都帮我们准备好，只是我不知道，所以以前教的方法比较笨，麻烦这样子。这边你去找他那个命令列，你看到这边一堆吗？2013开发人员命令提示字源，就把它钉上去。他会帮你把 IIS 那些必要的路径，像刚才那个，连 Visual Studio 里面那些必要的路径哦，他都帮你设定好，那就点开就好了，就可以用了，连设都不用设 ，OK， 所以像这个路径，我就会把它编选到我的工作列去。好，接下来背起来，真的超好用的，超级好用的两个指令，第一个呢，我要去列出我现在本机系统里面的站牌清单。第二个呢，我可以透过这样子，去透过指令的方式去启动我的 IIS， 应该说启动我的站牌了。好，所以我们 demo 一下。现在系统里面的一个站台的清单全部列出来。好，那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必要的资讯 ，ID。OK， 好，所以呢，刚才呢，好，我已经关掉了。好，参数是 sin id， 好冒号，然后我要启动第十二个，我刚才新增的这一个，你会发现速度之快哦。我再一次，我基本上按完 enter 不到一秒，它就启动完毕了。然后呢，我来重新对它进行请求。好，这个是一样的。好，这里呢，我们得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资讯，这个是你在正式的 IIS 看不到的。你会发现说，在这种命令提示字源的模式之下，第一个你看哦，你发出的是什么动词，我一清二楚。哦，你要的是什么资源，我一清二楚。那你伺服器处理之后的状态是什么，一清二楚。好，因为我现在是从浏览器发送，浏览器会去找这个嘛，对不对？好，404找得到，有没有？好，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可以让我们很快速去进行这种 Web API 的 debug。好，因为我常常打错字，你知道吗？打错字有，比如说 values， 你打成 value， 对啊，很长啊。好，你看看找一下，哎哦，我打错字了。好，这可以让我们快速。再来呢，这个东西最棒的东西在这里。好，这个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不止 Web API 哈，我连写网站都是一样。写完正式，写完哈，建制测试，写完建制测试，修改建制测试，修改建制。你完全不用重新去启动你的站台。我们正常什么 ？Ctrl Shift V F 5或者 Shift F 5好，我跟你讲，如果你这样哈，传统硬碟哈，每次启动大概最快要15秒。我 SSD 哈，最动启动到那个页面出现哈，快一点也要大概8秒。可是你刚才看我这样启动起来多久？服务起来开始乱多久？我都不用，我如果一次哈。一次节省我7秒钟的时间，各位工作要25年，对不对？你一天要这样 build 启动几次？你一天要 build 几次？你一天那个画面这样子，那个点要点几次？哦，你会发现我这样开起来，我到等一下最后结束那一个命令提示字眼，我全部不会关掉，它就一直在那边给我服务。我只要重新的 build 过以后，它执行的永远是那个最新的状态。哦。它永远执行是那个最新的状态，这是觉得我觉得那两个指令的 power 在这里，它帮我省下非常非常多的开发时间。哦，如果你每一次 build 我跟你差距就是7秒，假设的，哦，那你一天要 build 几次嘛？我们来看吧。OK， 了解吗？好，如果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好，谢谢各位。